第115章。夜中凄风苦雨，一灯如豆。不高的院墙外围满了举着火把的人，纷纷愤怒地指着里面大骂：
疯婆娘，再不出来就将你也烧死在这里面。天下哪有这等荒谬的事，死了人还不入土为安，整日放在家里，想着瘟疫害死所有人啊。
乡亲们还不动手，北辰的陈大夫说了，他几个月前就见了尸体躺在那里，这都多久了，你想跟尸体一起腐烂，乡亲们还要命呢。
有不忍的婆婆颤巍巍地说：
大夫，他是死了丈夫儿子，可怜可怜可怜到疯了，拼命找大夫给尸体看病，要不是陈大夫说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前几天我家养的那几只鸡莫名其妙死了，搞不好就是起了瘟疫，再怎么认着疯婆子在这里待下去，咱大家伙还要不要命了。
死娘啊，你说话得有根据。
一个老人直了脖子喊：
若是几个月都将尸体放在屋里，早就不能闻了，哪能还能让你在隔壁住这么久。
哼，福伯，您老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您家住的远了去了，当然不操心。
你大家不要吵了，陈大夫德高望重，他说有我就信得过。
也许是后来埋进院里了，所以没什么味道，五脏焚岗埋这里，谁知道存的什么心，谁知道她丈夫儿子怎么死的，今天不出来给个交代，我可是要报官了。
四娘，你怎么能随便说这种话？
哼，街坊可都亲眼睁睁见着呢，没见这家出丧是不是？我跟他无怨无仇的，连面都没见过，还会平白诬赖他不成？
就是，四娘也是为大家着想，谁知道这尸体埋得深不深，会不会出瘟疫？大家都是有亲有小的，谁也不想出事儿。
对，他不出来，我们就连院子一起烧了。
任凭怎么闹，墙内半点声息都没有。一灯如豆，其下那清丽身影坐在那里，深深的也不知在想什么。急到快昏厥的是刘彦昌，他的魂魄飘到院子里，又急忙进来。
这些人真是好没道理，圣人尚且说母亲安临，怎么能这般不分青红皂白就要烧人房子？三圣母，再不跟他们说清楚。
话音未落，就有数个火把被扔进墙里。荒芜的庭院里，立刻浴火因潮湿燃不起的杂草滚出浓浓的黑烟。
他们就真的动起手来，怎的都不讲是非，没个道理。
刘彦昌霎时慌乱无比。
我起先就说了回刘家村，你们偏偏都说不，说什么留在华山上和去刘家村都会被阐教再找上门来。我和陈香都死了，他们还会怎样？这下可好，留在此地被
黑烟滚滚。猛然回神的杨婵捂住嘴，惊而往外面。这是怎么？围墙外传来杂乱的声音。
四娘，这要是真的烧死人怎么办啊？
烧死算了，我们不也是为大家安危着想？
那强硬的声音也有点慌乱。
不用急，就算是疯子被烟呛成这样还能不出来？
杨婵惊得睁大眼睛。那些凡人，那些整日莫名其妙在附近大骂或者抄打的凡人，竟然扔火把进来想烧死他。烧死忽悠华山这一方，烧死他们平日经常去山上进香膜拜的三圣母。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就算这些凡人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能这样妄杀无辜啊。 可恶，他们一定都是欺压百姓，不讲道理惯了。杨婵怒而站起，就要给那些凡人一个教训，可是薇一动手，这才发现他根本离不得这个房间。沈香与刘彦昌的尸体都躺在那里，尤其是刘彦昌，他的手一刻也不能离开，否则没了他法力的维持，刘彦昌的魂魄很快就会散掉。当下更怒，单手举起念法诀，先驱散浓烟，接着见四周包括房内各处都被烟熏灰。木漏恼怒愤然，正要将那帮不知好歹的凡人抓来，忽然眼前一暗，惊觉体内法力少得可怜。这几个月不眠不休，恍恍惚惚，终日只记得为丈夫儿子的尸体输入法力维持，竟是尸身疲惫若此，惊骇再催法诀，竟是只剩勉强的维持不断的给刘彦昌的法力了。更多的火把扔进来，烟起得更大了，慢慢变得炽热的空气终于烤干了水汽，瞬间风柱火起，燃起了熊熊火焰，从院子里肆意地卷了进来。
三圣母，再不想个法子。
失神的抬头望，到处是火，到处是浓烟，无处可去，也无处能逃。低头望床上的丈夫儿子的尸体，忽然失神而笑。沈香，彦昌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走，不会丢下你们不管。
三圣母，
杨婵全然不觉，一如这些日子以来好似看不见刘彦昌的魂魄就近在咫尺般，更愿意对着那冰冷的尸体垂泪说话。是我害了你们。火起得太猛，墙外的人一时都吓呆了，先前浓烟虽大却不进可逃之处，他们也是说得凶狠，气得急迫，眼见这忽然火起，因院中枯黄杂草，竟是眼见连周围房舍都要一并蔓延到了。
孩子，我的孩子！
有妇人尖叫一声，就往自己家里冲去，更多的人惊恐起来，转身就跑到井边去提水，但是这时再用水泼上也是救之不及了。
杨婵，你疯了不成？还不走，火就要烧过来了。
火中的刘彦昌惊得连连倒退，全然忘记自己乃是一虚无魂魄，根本不用怕。一点微微的光辉自杨婵掌心指尖亮起，慢慢弥散，挡住了肆虐的火焰，可是这光辉是如此的暗淡飘摇不定，随时都会消失一般。
彦昌，沈香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微微颤抖，身带惶恐，眼中全是悲色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是神仙，那些不过是凡人，也要逼得他做如此残酷选择。三圣母，
刘彦昌这才发觉杨婵的法力大约已经少得可怜，快要护不住他们了。这个一辈子没有什么主见的书生猛地扑了过去，也不顾触及不到任何东西，只是惊喊，
快带沉香走，别管我，带沉香走。
三圣母终于不再看那具冰冷的尸体，惊而喃喃：
彦昌，
我不过一介凡人，就是日后得了救，也不过数十年寿命。沉香却不一样，二十多年了，我都惶惶终日，怕天庭发现我们父子，遂命途揣测，我们一家人总算也团聚过了，我就也知足，没有累得你永世被压华山之下，也就瞑目。指望沉香他能好好活着。
彦昌，不，我不能。
二十年前往事涌上心头，他甘为天条，一心想许的不是这样的结局啊。
婵儿，你
说来也是可笑，竟是平生第一次叫起妻子的闺名单字，在这般绝境下。
我也是死了好几回的人了，不想再拖着你，我只是个凡人，婵儿，你要带着沉香好好活下去。
呼，这凄厉而悲苦的喊声传出去很远，让所有忙碌着想救火的人都吓得颤抖。一道淡淡光辉自火中冲天而起，只是一瞬立刻消失。
没看见过那家人平日里出来走动过，四娘，你看见过没有？
我也以为他们是晚上才出来，我也没……啊，一定是妖怪！妖怪啊！
扔下木桶，四下奔逃。火起得更猛。漆黑的夜空中，一声震音数里的怒声：“
三圣母！”
乌云瞬息而卷，星点的雨滴转眼成倾盆大雨，狠狠砸于地上。不过片刻，火便熄灭，只留呛人浓烟与黑灰飘得满天都是。
三圣母，
云上化形而下的敖春急急上前。这荒芜小院已成半片废墟，烧得焦黑的院墙屋舍没有倒塌，全惨然可怖。
三圣母，
跟着从云上而下的小玉惊讶而望，
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
还不是那该死的阐教。
敖春急得慌了神儿，不顾浓烟扑过去就找。小玉微微眯眼喃喃，那是在躲了。墨剑的手再度紧了紧。屋子里被熏得漆黑一片，只有一具尸体留在被烧毁一半的床榻上。
是
敖春猛然震惊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刘彦昌这次只怕是彻底死了。
但是三圣母呢？沉香的尸体呢？
猛然抢出门去，只见小玉正抓着一个地仙模样的老头冷声而问：
这里出了什么事？
那徒弟两眼一翻，想挣开来偏偏不成，于是只得怒声道：
小小狐狸精，也敢对我老人家无礼，哎呦！
他捂了脸，胡子乱抖，恐慌地望敖春：
你好啊，仗着你是东海八太子就敢欺压我等地仙，看天庭如何处置你。
处置？敖春不怒反笑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直接吼了出来：
天庭连司法天神都没了，还管你等死活？
你……
那徒弟气到发抖，敖春干脆将他一把扯过来，怒喝道：
这里为什么会起火？是不是天庭？是不是阐教？快说，是不是？
可怜这老头险些背过气来，涨红了张脸，整个人因为被提了起来，手脚挣扎得好不狼狈。
什么天庭？什么阐教？三圣母呢？刘春香呢？你快说！他带了刘春香的尸体走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不可能，三圣母不会丢下。
终于挣脱开的土地愤愤地摸着脖子，正要说什么，忽然看见废墟里那个模糊的影子，顿时吓得叫了一声：
你没死
啊？敖春猛然回头，却见刘彦昌的魂魄已经虚无到快消失了。他远远地望过来，似乎连出声的能力也没有了。焦急地望着，见敖春小玉过来，这才欣喜地反复地在嘴里念叨着什么。
伯父。
敖春伸手要以法力稳固魂魄，但是手触及之处，魂魄已在风中一分一毫地散去，只有那依旧急迫的眼神和反复念叨的无声的话语，最终完全消失。
沉香，
求你一定要救回丞相。
不，怎么会？为什么会这样？
敖春猛一转身，却见那土地早已吓得跑了。
三圣母一定没有走远，一定在附近。
敖春喃喃拔脚就往外跑去。雨依旧在下，只是慢慢变小，零落风中。未熄的火苗被雨水浸润，也慢慢灭了，烟却被风吹得更散，到处都是呛人的味道。小玉慢慢踩上漆黑的灰烬杂物，慢慢走进房里，看着那具被烧得看不清模样的尸体，安静地跪下去伏地轻轻叩首。小玉本来是想要杀你的，您是沉香的父亲，您要保佑小玉劝得回沉香好不好？他慢慢站起来，然后在烧毁了一半的屋子里摸索。不一会儿，一盏青色晶莹却蒙灰般暗淡的莲花灯就到了他手中，有暗红色的鲜血在灯芯里微微浮动。